双方分手时年才14、15岁，虽然耳鬓厮磨，笑言无忌，一别多年，彼此成人。以前亲密的话不能畅言无忌，本就难于倾吐，再吃灵姑这几句话一说，越发难于出口。待了一阵，强笑问道：你我见面何等艰难，我半夜起身来此等候，又不敢下去喊你。灵姑怎起的这晚又有许多耽搁？灵姑幼时专喜挟制李强为乐，不容为伍，听出口气埋怨，不禁气道：刚说难得见面，又埋怨人，莫非大早起来专为你埋怨吗？深更半夜，我不比你们那边的姑娘力大耐劳，善于爬山，就起得早，这么陡的山崖又被月光，如何走上？你又不能下去相见，至于你那一肚子的火，不必你说，我也知道。天已不早，我费了许多口舌，爹爹才许和你四见一面，如无话说，就要说我的话。李强见他还是当年有我无人的性情，虽和自己御肩相并，同坐一起，毫无嫌忌，口气神情却不似小时那样亲切，心方有些失望。灵姑忽伸玉手朝头上扶了两下，笑道：我看你简直成了野人，这一头的灰哪里来的？还有两片树叶。李强见他时嗔时喜，风神无限，纤手微抬之间露出一段白藕一般的皓腕，端得玉肤如雪，粉珠之凝，袖口内又不时传来一股温香，由不得心中一荡，重又热起，一时情不自禁，挥手一把将纤腰搂住，软玉温香刚一入抱，猛觉此举轻薄，恐遭嗔怪，想要松开，不料灵姑毫无不快之容，反就是倚在李强怀内，代为服侍头上灰尘，又取手绢为之擦脸。李强出色温柔，觉着通体血脉债张，心头砰砰跳动，抱持越紧，望着灵姑倚在怀内仰望自己，秋波盈盈，皓齿嫣然，玉貌花容，娇媚绝伦，越发爱极，忍不住低下头去朝脸上亲了一下，正自心神陶醉，如在梦中，灵姑忽把手一推，正坐起来，转身笑问：你够了吧，我还有话说呢。李强不知何意，自觉心神恍惚，如醉如梦，又是感激又是高兴，忙道：灵子，有话请说，我为你肝脑涂地，君所心愿。灵姑接口气道：以为你这几句话是对我好吗？我恨极了这些话呢。李强不知何意，忙分辨道：下次改过，不说就是。灵姑笑道：你如听话，今日就让你亲热个够，只要不起坏心，全都有你。别的不说，好歹也报答你一点救命之恩。李强此时被情思绑住，神志已昏，急切问，又不知对方心意，只当两心如一，情深爱重。再见灵姑说时，把右腿抬起，差不多快要搭向自己膝上，想起昔年最爱他这一双底平之脸，齐白如霜的玉足，屡想抚摸而不可得，如今长大比前指更可爱，竟会放在自己面前。又听灵姑许其亲热，也未细想，是伸手一握，果未抗拒，正在温存亲热，灵姑笑道：你不要忙，肯不肯听我的话，还没有回复我呢。李强心中迷恋已极，如何肯舍放手，王打灵子的话哪有不听之理，你说好了。灵姑见他左手握着自己的脚，右手试探着又想搂抱过来，热情如火，自然流露，脸也长得通红，人是那么英俊，穿的虽然破旧，并掩不住那飒爽英姿，也颇有些感动，由不得叹了口气道：你真是我冤孽，我有什么好处值得你如此爱法？既肯听话，我就有你。虽说身又微侧，二次倒向李强怀内，互相搂抱一起，任凭李强尽情亲热了一阵，几次欲言又止。李强见他这次比前不同，一任自己亲热抚爱，只将秀目微闭，似害羞不害羞的神气，爱到极处，只恨不能把两个身子融成一起， 再不一口水吞江下去才对心事。正在难割难舍，不知如何爱法才好，忽见灵姑眉目微起，现出两点泪水，不禁慌道：“灵姑，恕我无礼，我不敢了。”正要松手，不料反被灵姑双手抱紧，只为见怪，心中一放，重又偎着灵姑的脸，边亲边问道：“灵子，不要伤心，为了何事？你快说呀。”灵姑凄然答道：“你对我如此情深，叫我怎么忍心出口呢？”李强大惊问故，灵姑忽把眼泪擦干，问道：“我已有你称心快意，方才答应听话，我知你言而有信，却不可更改呢。”李强忙答：“那个自然。”灵姑随说经过与处境之难和自己的心意。话未说完，李强已把手放开，听完好似一盆冷水当头浇下，心中一急，几乎晕倒。再一转念，忙把心神镇定，想了又想，强打笑脸，从容答道：“我当然说话算数。既然如此，只要灵子不受狗子虐待，或是想到我时，我必为力士事便了。”灵姑瞒你李强闻言，定必悲愤，不料这等神态，反倒呆住，略一寻思，把足一顿，叹道：“此事我的苦命，来生有缘，再报你的深情。天已不早，请回去吧。”说罢，双手微伸，想任李强亲热一阵再走。李强静如无觉，道声：“灵子珍重，我去了。”灵姑看出对方伤心已极，也自不忍，想要喊回，再谈一阵，又恐勾动情肠，想起自己负心，好些愧对之处，心正不安。李强忽又回转，笑说：“崖口梯子太短，可要我扶你下去。好在只此一会，除却灵子寻我，不会再来的了。”灵姑脱口笑道：“我家死人本非心愿，以后我只要治得住他，遇见机会仍可暗中相见。方才所说并非从此不见，我亦薄命于死，除却几分颜色，尚堪自信。论我为人，又无志气，又无良心，实比别人要差得多，你为我伤心，何苦来呢？”李强自听灵姑最后之言，人已清醒过来，心虽气苦，分毫不吝显出，闻言神色自如，从容笑答：“灵子多心，此时我心已无他念，时已不早，请回去吧。”灵姑边走边答：“此时路上往来人多，秦家打手连日奉命打狼，常时经过，恐被撞上，可要等到中午无人之时再走。”李强笑答：“多谢灵子好意，自信这般恶奴，犬狼一样，尚不能奈我何，请自回吧。”灵姑见他英姿飒爽，仪表非常，和狗子一比，实在高得大多，回忆方才相爱情景，也自恋恋不舍，立定气道：“你不要装腔作态，故意气我。你还不是有个候补的人在那里，打算从此不再理我，当我不知道吗？我固然负心，对你不起，却不知道我那处境有多难呢。”李强闻言，心方一软，忽又想起方才对方所说的话：“灵姑一个弱女子，迫于狗子威势，还要顾到自家安危，自然难怪。但他谈到狗子，已不似那日口气，并有过门之后，只要心存不计旧仇，便当设法使双方化敌为友之言。全不想到秦氏父子残虐土人，罪恶如山，分明威迫之外，又受利诱，自己心已寒透。”话到口边，忙又忍住。灵姑见他微笑不答，知已激变了心，赌气说道：“你不理我更好，彼此都少烦恼。”说时已到崖口，李强照样伸手助他下去，和方才一样关切爱护。灵姑心又疑惑，挥手媚笑道：“好弟弟，请你不要怪我，将来自见人心。”李强未答，忽听陈四高呼灵儿，似有怒意，忙把手松开。灵姑到了下面，又回头向上挥手，连说了两句：“三弟保重。”李强天生智性，经此重大刺激，表面镇静，心如刀割，闻言只好点头苦笑，转身走不两步， 忽听陈四父女争论之声，心想林姑莫要为我受责，忍不住立定，想听下文。刚言往树后，便听陈四大声说道：“灵儿，你受破违约，保全父母，自是无奈。这么好一个少年，对你痴心痴意，新村那多少女，个个对他看重，终日一起，全不理睬，一心一意，守定了你，就不念昔年情分，也应念在日前救命之恩，告以真情，庄重相对。如何还要藕断丝连，引他想你？这样岂不害人？”林姑先争论了几句，语声较低，不曾听清。随听陈四接口道：“前日你对他尚有几分真情，昨夜又说此举想绝他望，免得将来害他，故此不曾拦你。可是前日你已答应小狗，并有一半出自心愿，这等做法早晚岂不惹事，误己误人？”林姑忽然抗生气道：“实不瞒爹爹说，起初我虽恨忌秦家小狗，不肯嫁他，自从前日看出他性虽凶暴，对我处处伏低，他家日子又那等舒服，今年做了庄主，更是样样称心，这才点头。但是李三毛从小就和我好，分手时节，为了双方年幼，谁也不肯去向大人禀告，只在私下订约。后来才知他哥哥看出此事，已向爹爹求亲，并还交了聘礼。我已打定主意，非他不嫁。此时终夜，出于意料，本想和他断绝，方才见面，越看越觉他好。除新村那面人日子勤苦而外，如嫁死人，再好没有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再害羞。我虽嫁与别人，却不愿人嫁他弃我，不过说了几句好听的话。爹爹近一月来也帮秦家说话，如何怪我一人？”李强听得必真，对方心意已全明白，不愿再听下去，把牙一错，便自回走。还未下牙，便见谷口有女子人影一闪，料是龙姑暗中跟来，心更难受，连忙下牙赶去。出口一看，路上往来行人车马颇多，龙姑不见，知他不放心自己，暗中跟来窥探，又恐看破，见将回转，已先避开，且喜不曾遇见抵挡，匆匆赶回。到家一看，龙姑未回，众游说是天明起身，人已不在，你二人怎为一起？羊也不曾放轻。李强便把赴约回来，曾见龙姑人影一闪，也许尚在途中。众游先听爱女未语一路，本有愁容，闻言才放了心，又见李强神情微带沮丧，知其喜怒不形于色，料是林姑负心被蒙，将嫁狗子事宜探寻，李强含糊答应了几句，心念龙姑用心可怜，又恐众游愁虑，忙答：“我寻二妹再回放青。”说罢匆匆走去。其实龙姑也有小径穿林而来，不料李强腿快，仍是先到，只得暂停，方想这次尾随未被发现。忽见李强和老妇匆匆问答了几句，便去寻找自己，神情慌张，似颇关切，心中暗喜，恐其扑空筹集，跑冤枉路，忙由林中跑出，先朝众游打一手势，随后追去，高呼：“三哥快回，我未走远。”李强闻声赶回，众游也自迎来。龙姑刚问：“三哥何时出门？我怎不知？”众游接口笑道：“你们这些痴儿女，将来如何是好？你恐三哥涉险，暗中跟去，他回时已然看见，何苦又说假话？”龙姑见被老妇说破，脸上一红，气道：“爹爹真爱说我不好，多急人呢，过天再说真话，人家也不相信了。”众游笑道：“是非真假，久而自明，你三哥以后才信你呢。”李强见龙姑素来端静，为了隐事被乃父说破，不好意思，神态口气十分天真，另具一种妩媚静好之态，耐人寻味，本心便觉他好，加以连日这番情谊相处亲密，再又想起方才林姑相待情景，心中一酸，由不得更生好感，从旁笑道：“二妹端庄娴静，言行如一，此举全为我好， 哪有不信之理？”仲由含笑点头道：“你两个哥哥妹妹情如手足，越来情分越厚，我也少了心事，快些吃完饭一同放羊去吧。不久就要分羊，权杖闲职出力，我们掌管的羊又多又肥，全村夸奖，大家都有面子，不是好吗？”李强闻言心中一动，想要开口，又觉不便，只得罢了。虽然满腹悲愤，无奈龙姑情意殷殷，形影不离，岂是不忍独行。由此起，二人同出同入，成了惯例。